高位莲友菩萨戒本，现在讲到第十页，题目在第十一页，就是41条亲戒呀，已经讲过11条，现在讲第十二，不复机嫌戒第十二。各位戒本翻过第十二页，看这个戒条的文字，这个题目意义含在这个戒文里面呢、就不必另外说，大家看住文字，我们先来念一段。若菩萨不复不信之言，不复机毁，亦不除灭，若时有过恶不除灭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时无过恶而不除灭，非染物起。若菩萨，这个菩萨也是包含出家在家的受过菩萨戒的人，不复不信之言，先讲这个不复，这个复啊是防复，预防的意思，预防使人身体不能啊身体信心的那一种的说话。那个不信之言呢，就是指下面一句的不复机毁的机毁，机毁就是不信之言，因为他不信才会机毁，所以这个不复的复啊是防复，也就是预防的意思，预防啊，不要使人对我们学佛的人身体毁谤、讥嫌等等的口业的罪过之话。关于这个不信啊，有两种，第一，指一般不信佛的人，不信佛法的人，他对这个学佛的人看得很高，把这个学佛的人，尤其出家人，他看作跟圣人一样，不能有一点点小过错，你一有过错他就要说你了啊，而且讥嫌毁谤之话都出来了，这是指的普通一般不信佛的人，他的眼光很利，经常啊看住那些学佛修行的人，看到你少少有一点问题，有一点小毛病，他就要说话了，那么所说的就是不好的话，诽谤讥嫌出来了，这是不信，就指普通一般对于佛法完全没有信心的人。不信的第二个意思，指这个菩萨的造作动作使人呐、不能升起信心，还没有升起信心的，他的信心升不起来，已经升起信心的看到你的故事啊，他会是信心了，这就是第二种不信的意思。不复机毁，就是说您这个菩萨平常时没有防护，没有加以预防啊，使人升起啊机毁的那种的事情，机是机嫌，毁是毁谤，毁谤是没有事实而 这个恶法加诸菩萨，那就叫做谤，就是啊毁谤啊。现在这个毁呢，一方面是毁谤，一方面是毁损，对于这个菩萨，对于佛法有所破坏，有所毁损，也叫做毁。这两句话，不复不信之言，不复即毁，这两句是指这个过失还没有发生之前的事情，过失还没有发生，亦不除灭，这是过失已经发生了，积嫌毁谤毁损的事情已经出来了，那就要想办法赶快去除灭，没有去除灭就违反了。所以前两句是平常时应当要预防，要防护，一举一动一动啊，处处要注意，要检点自己，不要做出使人生起不幸的情形，使人生起积嫌啊，给人家做口业啊，那么要注意这一点。那么万一没有防护好，一旦做错了啊，出了问题了，那么这个事实发生了，就赶快去想办法除灭啊，若不除灭就违反这个戒法。这是按照戒本的文字啊做解释，实际情形如何呢？我现在来举例，例如赌博的场所，人家在哪里赌钱啊？赌博寡教啊，人们在赌博的地方啊，那你这个菩萨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菩萨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学佛的，你是修行的啊，尤其在做这个弘法事业的人，那么你经常往这个赌博场所去进进出出，在那边呢啊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参加赌博，只要你经常在赌博场所进出，人们看到啊就会升起嫉嫌啊，他就会以为啊，你看这位菩萨他是个什么菩萨呀，他一天到晚都是往那个赌博场所去跑啊，也许他也在参加赌博，难道有赌博菩萨吗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这就是所谓不复不信之言啊，那么嫉嫌毁谤出来了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南居士如果是往那个风月场所进进出出啊，银房酒肆，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，你经常在哪里进进出出，那么一般的人看到啊，他也就要升起嫉嫌了，你看这个人啊，等于是个花花公子啊，他谈什么修行哦，还讲经说法嘞，你看他经常在那些风月场所进进出出，简直是不干不净啊，那么他就嫉嫌啊，毁谤啊，所有的不幸之言就到了许多的口业了，这也是一个例子。我们中国佛教啊很注重吃素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学佛的，既然是吃素了，那么一般的人就对你认为你吃素吃得很清净，他就很恭敬。假如你这个吃素的人经常在啊这个餐厅吃肉的地方啊，在哪里进进出出，虽然人家没有看到你吃，可是你在那个卖肉卖酒的那些餐厅里啊，经常在哪里进进出出，那人家就会想到啊，哎，这个人可能啊他吃素吃不来了， 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啊，啊，解解馋吧，到那边去吃吃肉，没有人知道啊，啊，那么他这样子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那像什么菩萨呢？那么不幸之言，机会啊，机会都来了。还有有些人呐、啊，虽然是吃素啊，尤其寺庙，他养狗、养猫，而这个狗呀、猫呀，他不能吃素，他要吃鱼啊。那么您自己虽然是吃素啊，但是你养的狗啊、猫啊不能吃素，那你就得去买鸡蛋呀、买鱼干啦、买鱼呀给他吃。那你经常去买呀、卖的人虽然他嘴巴没讲出来，他心里也会想到，可能这个人呐、吃素吃不来了。也许呀、他有的时候借狗借猫的名字啊，他也可以解解馋呐、自己也吃吃看吧，啊。那么自然他就会动了这个念头，也就是不幸之言，心言心里呀、就有这么一个言，也会积险，也会毁谤的。以此为例，很多很多了。只要是以学佛的人不该做的事情，不该去的地方，你如果做了去了，人家都会升起机会啊，都会引啊使人生啊失掉信心。那么上面所讲的都是对于个人方面的，还有对于团体方面的，我们下面再说。团体方面就是指一个道场，一个道场，一个寺庙。我们一个道场，一个寺庙，大家共修的道场啊，也要有许多地方要维护人们的信心，不要使人失掉信心而升起这个机会啊，而使人失掉信心的这个事情。而这些事往往都是好事、善事、修行的事，但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周围其他不信佛的人的问题，而因此啊会发生使那些不信佛的人呢，对你这个寺庙啊，这个团体共修的人，他会升起机嫌，会骂，会破坏啊，会升起反感等等，这是对团体方面。然后我再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。例如说，现在有些寺庙啊，他做法会，做法会的时候啊，唱赞子、读经啊，那么他就用这个麦克风啊，黄音器隆的声音很大啊，变成一种噪音，使那附近的人呐、听到你这个声音很大很响亮啊，吵得他受不了。他们并有的根本就不信佛，听到你这些声音啊，他并没有好感，他甚至觉得你在哪里呀、升起这个种种的噪音，妨碍他们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啊，多有检举这一类的情形啊。所以我认为寺庙共修道场，在这个读经念经拜忏唱赞子的时候啊，如果佛堂里面大家共修的地方大家都听得到，不会听不到而使这个不整齐的情况，实际上啊不必用这个狂音器，不必用麦克风，因为这个声音放大了吵到人家，人家不高兴的。那么就是万一一定要用，尽量把这个音量放小，不要把声音太大。我们是在修行，是在念佛，是在读经唱赞子，是好事，是修行。但是其他的人呢，外边的人，尤其那些不信佛的，他听了他就讨厌了，他就觉得你们在吵他呀啊，那么弄得他受不了啊，那么因此他就会升起反感，他就会骂我们学佛修行的人了。 像这种情形啊很普遍的，我们特别要注意防护。这个例子啊很普遍，从前修行的道场都是在深山，都在山上。那你在山上修行啊，不管你声音多大，吵不到外边的人。现在很多道场都建在都市里面，左右前后邻居很多。那么如果你在这种的都市里面，而这个放出这个扩音器啊，声音太大了，妨碍到人家，这是很不好的事情。虽然我们可以说啊，我让他今天种善根吧，可是你这个善根啊还没种好啊，恶根先生啊，啊，他们就恶向胆先生了，问题更大了啊。我们要他种善根呢、啊，要种一个很纯粹的、很干净的善根，不要让他善根没种好啊，恶根先种了，这个问题很大了，使他呀造业，将来堕落，我们一定何忍呐、啊？所以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尤其在晚上过了十点以后啊，甚至半夜。假如过了十点以后人家又安静了，你还是扩音器拢得很大，声音很大，就是不用扩音器声音念得很大，会吵到邻居的话都不应该了，那个时候都要好好的静下来才行啊。念佛可以默念，可以金刚石小声念，你也不怕阿弥陀佛听不到嘛，何必那么大声呢？难道你怕佛听不到啊？所以啊，在晚上的时候特别要注意，不要用扩音器，十点以后绝对不要用扩音器啊，这个特别小心，弄得所有邻居动了嗔恨心啊，使他造业，我们罪过很大的。但是对于这个修行啊、唱念等等，我们要对于邻居啊要防护啊，要扶持他们，不要使他生起不幸之心而加以毁谤造口业。就是我们平常时一个道场的前后左右的邻居啊，我们应当要跟他想办法接近，先想办法度他啊，使他对你的道场啊有好感，生欢喜心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勉强叫他来学佛来信佛啊，来跟我们修行。有些人他不懂佛法呀，他会反感的。我们第一步啊要跟他们啊使他们生欢喜心，不要妨碍到他们的工作，不要妨碍到他们的事情。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，静妙七神，静有七行，静妙七神，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住进寺庙的人呢、啊、往往会欺负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地方，七神就指这个寺庙。我觉得并不是住在道场附近的人他真的有心要欺负这个寺庙，不是这样的，而差不多啊80%以上啊都是寺庙里的人呐、啊、做出来让他们欺负的，都是自己做不好，这不能怪邻居，都是我们寺庙里做不好啊，或者是小事情斤斤计较啊，或者是跟他们争论啊，少少一点小事情就跟他吵架呀啊，弄得他一看到你们呐、啊、他就讨厌了。因为他们不懂佛法的人，我前面说过，看我们这个学佛的人，尤其出家人呐、啊，他就把他看作圣人一样，很高很高很伟大的，那么你一举一动他都会注意的。那你跟他没有好感，反而跟他吵闹或者是使他不高兴，那么他当然要骂你呀、啊、你这是什么圣人呐 啊 那么他很不好听的话就搬出来了，甚至你三代祖宗他都搬出来骂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静妙七神啊，并不是邻居有意要欺，都是寺庙里没有做好让他欺，这真是罪过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学佛大乘菩萨道都要度众生呢、啊、众生哪里度啊？您自己附近的左右邻居你就度不到，还度谁啊？只度远远的，度远远的，附近的你没有办法度他，这个不像话。我们一个家庭要度众生，在家居士度众生，都要先从自己的父母六亲先度啊。您自己的父母六亲你就度不到啊，还度谁啊？谁会相信你啊？那么我们一个道场也是一样的，您的道场附近的那些邻居你就度不到啊，那你要度谁啊？远的人看不到你的短处他来相信你，近的人看到你的都是短处，那他当然要欺啊。你不能有短处让人看到啊，那么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左右邻居把他度好，想办法跟他啊要好，跟他接近，使他呀对你这个道场有好感，那么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度他。所以这一点啊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这就是一个道场里要预防扶持附近的人呢、啊、不要让他生起讥险之心啊，不要让他造口业，那么平常对这方面呢、啊、要特别注意的。他所说的话呀，几十年来是我亲身经验的。我住的地方，我就是啊慢慢的想办法跟他啊使他生起好感。所谓接近，并不是说我们天天要跟他们呢、啊、聊天呢、啊、谈话呀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对于这个邻居啊，他还不懂得学佛，他没有宗教信仰，我对于这种人呢、啊、我绝对不跟他谈宗教信仰，我也不跟他谈佛法。那么如果他跟我谈起来，我就跟他谈一些他喜欢听的，比如说他喜欢听历史，哎，我就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好人啊，忠孝节义的那些提出来，讲一些历史上的故事让他听听啊，他会觉得哎，这位法师啊他也懂得历史哦，他不但是会念经而已哦，他也懂得历史，那么他有历史的问题他就会来请教我啊，他自然而然他就要跟我接近，不必我去找他。或者是他对于哪一种的学问他喜欢，那么你知道他喜欢这一种的理论，如果你懂得，你就可以跟他谈这一类的理论，那么不必一下子就跟他谈佛法，一下子就叫他念佛，他一听到你叫他学佛念佛，他吓跑了，他再也不敢见你了，他看到你就退避三舍了啊，那你怎么能够度他呀？这就是所谓度众生的方便。那个华严经里面说，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，因缘还没成熟，待时而化，等待时候，等到他的因缘成熟才去教化他，才用佛法教化他。因缘没成熟之前呢，只有想办法跟他同事跟他接近啊，使他对佛法生起好感，慢慢呢他就会发心的。你不要用硬拖硬欠的方式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接近邻居，使他对佛法有好感，生欢喜心，那么慢慢才能够有办法度化这些邻居。现在看这个戒文啊，大家看着文字，不负不幸之言，不负机会，这是指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要好好的预防防护，亦不除灭，事情发生了，人家毁谤了机险了，那么你要赶快想办法去除灭，如果不想办法去除灭，它就会越来越严重的， 怎么样的除灭呢？就是前面举的例子啊，我举一种来讲好了。比如说你平常或者是因为有事经过赌博场所，那么经常在哪里进出，那么人家对你有误会，以为你呀在参加赌博，那么你听到人家在提醒你了，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去了，这个地方就不要再去，你不去啊，它自然就会消灭，它就不会再来提醒你，没有看到你去了吗？这就是所谓除灭的方法。那么你不除灭还继续往那边跑，那就是所谓若时有过恶而不除灭了。那么你虽然是没有过而不除灭，已经是违犯了，何况又实在有过呢？实在有罪过而不除灭，是名违犯众多犯，那就是犯然勿提，罪过就比较重了。实无过恶而不除灭，虽然勿提，那就是刚才所举的例子，实际上你并没有参加赌博，只是因为有事啊从那个地方进出而已，那么人家误会你，那你实际上是没有过恶，没有参加赌博，那么有什么样处灭呢？不要再去啊，不去以后久而久之，他人家就对你不会再生起这种的疑问了。那你虽然是没有过恶而不处灭，就是还是照常在那个地方进出，那么这个机嫌的事情一定会继续下去的，诽谤的声音会继续下去，那么所以就犯非然不及了。这条件很重要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平常要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。因为这个戒的文字啊比较古老啊，不甚显明，单自己看了、不容易懂，那么听过之后就了解它的内容了，所以我们平常是对这方面呢要特别注意、特别小心。那么下面有开源，不犯则有三种。不犯则，第一种是若外道诽谤，即以恶人，这是第一种，就是说其他的宗教他很喜欢批评人家，外教对佛教的诽谤，这个是常有的事情。假如是外道其他的宗教有意要诽谤，我们并没有这个事实，他们只是要诽谤，那也没办法，这样子是不会违反的。或者是其他的恶人啊，那么即以恶人，这个恶人就是指普通一般的没有信仰的人，对宗教没有信心的人啊。那么因为他对佛教没有信心啊，虽然不是外教徒，但是他对宗教没有信心啊，他看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不习惯，那么因此他啊，既然是容易造恶业，这种人呢，他看到你的动作容易升起这个嫉嫌诽谤的事情，那么因为他根本就不讲理嘛，他是恶人，他要诽谤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这是不违反的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，若出家其实修善因缘，生他即回。或者是出家人他突破其实去突破去啊，突破化缘其实，那么他是在修善的，做好事啊，他突破啊是他修行的事情吗？啊，这是修善的清净度缘。可是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在突破其实，明明是善法，但是他不这样讲，他说这个人呐，他就是懒惰啊，不肯去做事业啦，没有饭吃就问人讨饭吃啊，如何如何，他就有很多嫉嫌诽谤的话来说，那么由此升起人家他们的 他指其他的人呢，那么再去其他的人提前毁谤，那么我们是在迫不及时，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而他硬是要毁谤啊，那也没有话说，这是不违反的。案中若前人若嗔若狂而生即毁，前人就是指那个毁谤的人啊，即毁的人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嗔恨心很重，他正在发脾气，那么他发起脾气来，他就不讲理了，他就要骂人，那么遇到这种情形也是不翻的啊。狂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心已经有毛病，他精神有毛病啊，有狂乱病，心有狂乱病，他精神有毛病啊，就是神经病的人，他对你修行的人他要乱骂乱说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也就不说不违反了。这是第三种，就是第十二条戒讲完。